这一伟大的事工不能靠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它主要是圣灵在内心运行，以及他祝福信徒所做努力的结果。如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是对信徒自己那与圣灵大能密切相关的努力的认可。你们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等等，这是信徒自己的工作，但同时也伴随着圣灵的大能。因此你要将你已发现了的罪带到圣灵那里，他会让你仿佛第一次看到救主为罪受难的景象，这将会立刻把你的仇敌、你的罪宰杀在你的脚下。哦，忧伤的灵魂，千万不要绝望。你是否期望神的功在你里头复兴？你是否为自己心灵的衰落而在暗中哭泣？你寻找并发现你衰退的隐秘原因了吗？你真诚希望致死他吗？若是这样，那就昂起你的头，倾听主安慰的话语。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主是你的医治者，他的爱能使你康复，他的喜能治愈你，他的恩典可以制服你的罪。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主将回答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要力争使自己更加领悟基督的爱、丰富和他位格的荣耀。所以灵魂的衰落都起因于容纳与内心恩典之性质相反的东西进入心灵。世界的欢愉、虚荣、忧虑和诸般的试探，通常是以不违反律法的活动和职守进入心灵，将心灵从神那里夺去，将爱从基督那里偷走。这些事同时也削弱和麻痹了信心和爱心，以及所有其他存在于内心中的出于圣灵的美德。他们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对于神的儿女来说，世界是一张可带来最大伤害的网罗，他不可能一方面敞开他的心，任由那摧毁美德的最大仇敌进来作威作福，一方面又能与神保持亲近而又圣洁的同行。在地上做客旅和寄居的，与他诸多属灵的仇敌做持久的征战并得胜。但只要心灵专注于基督，整日所思的都是他的荣耀、恩典和爱，他就没有任何空隙让外部的诱惑侵入。世界被杜绝在外，今生的事被杜绝在外，罪的诱惑被杜绝在外，结果灵魂就会拥有与神不断的宁静交通，也能够保持更强的活力，足以抵挡每一次外来的仇敌进攻。哦，灵魂不受妨碍的与主耶稣交通，这是多么有福啊！启示录三章二十节，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神所爱的羔羊也对你说，我要进到你那里去，我与你，你与我一同坐席。这才是真正的交通。当那信神的灵魂高呼，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呀，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进来吧，主耶稣，除你之外我别无所求。我希望你做我唯一的伴侣，我只愿聆听你的声音，我只愿与你为伴。容我与你一同坐席，求你赐我你的肉吃，求你赐我你的血喝。哦，他的灵在人心中的回答会是多么甜美呀。亲爱的基督徒朋友，正是因为我们太少去促进与主耶稣的关系，我们的心灵对他的接纳远远不够，且极为勉强。我们与他的交往甚少，我们很少依靠他的血和公义，几乎没有活在他的丰盛里，我们才会经常不得不呼喊：我消灭了，我消灭了。但是如果我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让我们寻求更加认识基督，对他的荣耀拥有更加属灵和深入的理解，更深的进入他的爱里，更多的啜饮他的圣灵，在凡事上更加效法他的样式。但那引起个人复兴的大奥秘还有待揭示。我们指的这奥秘就是圣灵的重新浇灌，这是一个衰落灵魂最需要的。只要体验到圣灵的这种重新浇灌，人就拥有诸般属灵的祝福。它包含着所有其他属灵的祝福，也是获得他们的保证。我们的主在最后之时向他的门徒传达了这一教义，并要他们铭记这一点，使他们萎靡的心灵得到安慰。他教导他们，即使他的身子与他们同在，也比不上圣灵以属灵的方式永远住在他们中间。圣灵的降临要使他们回想起他所教导的一切，要完善他们在属灵方面的知识，即他位格无比的荣耀，他事工无限的完美，他国度的性质和属灵性，以及这国度最终在地上的必然得胜。圣灵的降临也要使他们在个人的圣洁上得以长大成熟，并借着提高他们的灵性，以更多的恩典充实他们，以更多的爱扩展他们的胸襟，使他们更加适合为他的缘故去付出艰辛和有效的劳作。五旬节那日，圣灵充足的浇灌成就了这一切。使徒受了这浇灌之后，就像经过了再次归正一样。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想体验神在你灵魂里的事工复兴，那么这也是你必须经历的。你必须借着圣灵再次的浇灌重归正途，只有这样才能使你那濒临死亡的美德活过来，使你那冰冷僵硬的心融化。只有这样，你那隐秘的衰落才能得到抑制，你那失迷的心才能得到恢复。你必须再次接受圣灵的浇灌。正是你经常伤害、怠慢、轻视和令其担忧的这位圣灵，必须再次充满你的心，在你心中印上印记，使你更加圣洁，使你重归正途。起来吧，为圣灵浇灌你的灵魂而急切祷告，放弃你那缺乏生命的宗教，抛下你那只有外表而无实意的敬虔， 停下你那与神无交通的祷告，止住你那没有忧伤和痛悔的认罪，丢掉你那无爱的心肠。看哪，神话语中有多少宝贵的应许，都在叫你去寻求这祝福。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的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如此看来，你就当寻求圣灵的重新浇灌，超过寻求其他一切祝福。要被圣灵充满，要急切地寻求，带着深信你对此有绝对需要的心态去寻求。要坚持不懈地寻求，要以信心寻求。神已经应许，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你就会得到。此外，如果主为了医治你灵魂衰落的病，把你安排在有大试炼的环境中，那你不要为此而惊讶。主常常根据个人不同的情况而采取相应的管教方式。对于隐秘的衰落，他会施加某种隐秘的指责、隐秘的十字架、隐秘的责打。没有人发现你隐蔽的衰落，也没有人发现神对你隐蔽的责罚。衰落是在神和你的灵魂之间，因此指责也在于这两者之间，是从他那里发向你的。失迷在于内心，因此责罚也针对心灵。但如果这圣洁的试炼使你的灵魂康复，使你那颗游离不定的心归向基督，使他在你里面完全的事工得以复兴，那你就要因这管教而敬慕他，与大卫一样因神的管教而扬声赞美。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命令。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最后要重新迈向神和天堂，要像你从未迈出脚步行走过一样，从第一步开始，像罪人那样来救耶稣，寻求圣灵那使人苏醒得医治和成为圣洁的大能运行在你身上。在施恩宝座前迫切地祈求，要不住地这样祷告，直到蒙神垂听。主啊，复兴你的事工，求你救活我。主啊，求你使我重得救恩之乐。神对你祈求的回答是， 它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你所唱的歌也将是教会所唱的歌。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